信息的合一的信息啊，主是的主，因为你爱我们，我们像在一个大家庭一样啊，愿我们都把他们从你那边来的的是的话语，我们都能够藏在心里面能够记住它，然后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就我们谢谢主，我们有在灵里面的长辈能够在我们当中，我们平常有碰到的这个一些信仰上的问题，我们也谢谢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问他们就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圣经的的 authority， 你是的主，你是你的权主的真正的 authority 是在主你自己，但是主你也谢谢你能够差遣你这个重用的仆人做你的出口，为我们讲解这些问题。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主，求主在这里带领我们在这里做王做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主，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 Amen。 感谢主啊，我们像个我们在主里面像个大家庭一样，我们正在平常我们在外面碰到问题不能解决了，回来就问我们家里的长辈那教会像个大家一样，我们有一些什么碰到的问题就这个机会，我们有一些属灵的长辈在我们当中，我们就真的有这个机会能够问他们。那我们事先已经收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先答这些已经收到的问题。那然后答完以后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再交上来。现在李牧师要不要？
科学的先。
可不可以请黄长老答这些科学这方面的问题啊？
好，我先念一下这个题目啊，然后我看再试着来回答它。我认为一些科学公理是一种超自然现象，也可以认为是神，但这是圣经说的什么？有些科学公理是超自然现象，公理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因为不能证明的，这叫做公理，不然就不叫做公理。公理就是说当然如此，不能证明，叫做公理。如果这个字你用的准确的话，而不是用定理的话，我相信你用的字是准确的，是公理，因为它超乎人能证明的范围。哪一类的东西是公理呢？公理就是说虽然我不能证明，但是呢它一定是对的。比方说 A 等于 B， B 等于 C， 那么 A 当然等于 C 咯，当不当然？当然。好不好证明？有点麻烦。有些东西变成像定义似的，就是我的数学已经用了一些它的 operational 的一些需要用的东西，或者 axioms，两条平行线不会相交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含在一些所谓的公理的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你的话说是超自然的意思，就是说自然的意思就是说但我不完全知道你这句话是什么啊，就是有些公理是超自然的。那么这个人在不在这里？因为我知道，好，请你自己解释一下，你讲公理是在讲什么。 跟我说的差不多，我在猜你说的，我在猜你说什么。
我再解释一个我的问题，就是
好，
比如说那个公理看两点线段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说不正常，我就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说超自然的东西，把它那个就是说印下来的东西，我认为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就是神，然后但是我就是怀疑这个神是不是。
好，很好，你愿意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超自然？超乎一般法度之外。
我这肯定越讲越
玄，
我也讲。
你也讲。那你到底要问什么？神是一切实存的来源啊，就是说它是 origin of all reality 啊。那么一切的真理也源于它。那么如果我们对神有这种看法的时候，那么一切真实的都是在乎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讲这句话也有它的道理在里面啊。因为有人说数学是记得的，柏拉图就讲什么 ，You remembered mathematics， 因为它本来就是在那里。啊，那么所以说你发现数学不是发明数学，所以你发现的数学跟已经有的数学是一样的数学。其实我这个对我来讲，年轻的时候曾经干过一样事情，蛮小，懂了一点点几何，懂了一点点三角。早上起来不肯爬，不肯起床，看着窗户外面，窗户是一个方方的东西，有个树枝切掉一角，是一个五角形。我看那个五角形，我说，哎，这个五角形啊。有点像是两个三个三角形合起来的。我说，哎呀，我知道这个所有多边形内角的和是多少，因为所有的多边形都是三角形组成的嘛。那么有几个边就知道说有几个三角形，边减掉二嘛。既然内角形的和是180度，所以我就知道说所有的内角形，所有多边形的内角的和是多少。突然间了解这个性，我还不会证明它，我只知道我会证明这个东西。我先有了这个 idea， 然后最后来证明这个东西，要任何多边形倒不是那么容易证明，就是。但是后来知道是可以证明。我所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 ，I can perceive a mathematical truth， 它是已经在那里的，对不对？所以它自己存在的。如果一切的实存都是从神而来的话，那么它超自然，但是它并不是，并不是神，就它的本身不是神，说我们可以说它源于神，就是这是超自然 in the sense 超过人自然所有的一些认识，跟人所能够有的理性上的了解。好，李牧师要不要先回答一个问题 ？Are you ready to do one, or I'll give you more time by answering another one?
Go ahead.
Go ahead. Okay.回答问题的好处就是说，你首先就是这个问题，不回答问题，问题越来越多。因为我会走掉。好，这里说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个世界的寿命大约6000多年。我们基督徒如何解释北京人的存在？恐龙的存在年代？上亿年的化石？是否神创造天地远远要早得多呢？这个问题的发言人在哪里？好，谢谢。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清楚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所已经知道的考古对于世界的年代的一个体会，是这个世界的年代大概只有6000啊，相当的长。我提到说，从大爆炸论最好的证据是137亿年 plus minus 2亿年，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一个推算。这不是一个猜测，这是有相当多的证据在里面啊。大爆炸论基本上含了7个不同的证据在里面， 这些证据是 independent 证据，它可以得回类似同样的一个 estimate， 所以不是同样东西讲七次，是讲七种不同的话得出来类似的答案。所以这些表示说这是相当在科学上面是靠得住的，科学是可以错的，科学是根据我们的观察而决定啊。那么根据我们所观察到的最好的解释目前的情形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定时中间包含的东西相当的多啊。那么我现在就 take 你所讲的这个事情，就是宇宙的年龄看起来相当的久，那么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个世界的寿命大约6000多年，这个起源相当的早，那么就是把列祖的寿命按照圣经已经所有记载的把它加起来，谁生谁生是谁，谁活了几岁又生谁，那么加加加加加呢，就加出来说是大概6000多，就是忘记了4004年什么几月几号早上9点钟的，那么就上帝就造成了，就变成很有名的一个推算或者故事，这是19世纪的事情。那么这是在比较早一点以前所的一个推算，到现在当然一直是有人接纳这个，因为这是最直接的对圣经的读法啊。我个人并没有这样接纳啊。那么我会告诉你一点我的理由是什么啊？我觉得科学跟圣经，就说自然跟圣经是两本神所写的书，神一本书写在圣经上面，告诉关乎他自己的想法、他的心意、他的计划、良善、道德这些东西；另外一本书是写在自然的里面。我觉得这两本书要一起读，才比较容易真实搞得清楚到底神在讲什么。在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说，他借着所造之物，要显明他的永神性和他的永能，所以也是他的启示的一部分。有人称为这是一般性的启示。我们应该记得，在1633年那一年，这个伽利略受审判的时候，科学跟基督教可以说正式冲突了一次。在那次冲突的里面，我觉得有许多的地方基督教所采取的一些立场是不聪明的。我们如果要证明，比方说我可以相信说一样事情是错的啊，它的科学是不对的啊，那么我应该要用科学来证明它是错的，不能用圣经来证明它是错的，因为圣经的目的不在这个，圣经不是一个科学的教科本，圣经告诉我们说哪些东西可能是有问题啊。那么比方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宇宙是有开始的，那么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 in the beginning， 开始就清楚地讲这几句话，既然是如此，那我相信宇宙是有个开始。可是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在康奈尔大学念书，康奈尔是很重要的一个天文物理学家的天文物理学的重地或者说中心，他们许多到现在还是这样子astrophysicist。 那么在那里，那个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人在这个系里面，包括一个人叫做 Thomas Gold。 Thomas Gold 是一个相当古典的一个天文学家，他中间他这个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就是说是 continuous generation， 就是说他说每一立方光年，光年是很大的距离啊，光走一年的距离，一立方光年在一年之内产生一个 particle 一个粒子的话，就可以解释自然的膨胀，宇宙的膨胀。他认为宇宙是永存的，他认为宇宙是永存的，有各样不同的这种解释在里面啊。那个时候讨论什么事情呢？大爆炸论，对不对？大爆炸论英文叫做 Big Bang。 Bang 这个字是什么字你晓不晓得？是形声词，爆炸的声音的形容，这是拿来取笑这些没有知识的人说宇宙有开始所用的字。这些人称那一批认为宇宙有开始的人，称他们为 Big Bangers， 对吧？是取笑他们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宇宙可能有开始，宇宙一定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发现宇宙在膨胀中说它有数据上的问题，所以他们想办法来解释。那么 Thomas Gold 就是主张说宇宙是一直在那里。那个时候我刚刚是基督徒，我刚读到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心里想说他大概弄错了，但是我不能拿圣经给你看，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说宇宙是你说宇宙是 continuous， 这一点不通的。 That's not a scientific argument， 你要证明它不对啊，用 rigorous science 来证明。 OK， 回答，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因为这是从人类开始记载年龄记到现在有这么多，就这些记载大概是这么多，中间也许漏了代跳了代，不过 order magnitude 是10000年，而不是 thousands of millions of years， 对不对？那么我对他说圣经会不会刻意要好像 mislead us 呢？我也觉得不会。为什么呢？比方说我现在问一个比较看看你们怎么反应的问题，就是说亚当造出来的时候几岁？神造亚当，造的时候你说亚当是几岁？不，我想这个问题不太 meaningful， 对不对？他就是造出来了嘛。那么我问你一下，说亚当就是一个人的岁数是干嘛的？是算你活了多久，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死的，我说神到底有几岁？那不通的嘛，对不对？不通的。那么亚当为什么需要几岁？那因为要死才会要岁数嘛，他活了几岁嘛，对不对？好像岁数只有这个用处嘛，对不对？如果亚当，我问你说亚当造出来的时候会死不会死的？不会死的。那他干嘛有岁数？所以说他在伊甸园里跑来跑去跑了多少年没有人知道，因为他There's no reason to know, right? 可以这样讲吧？可以这样讲，你这样同意，那就好办了，对。你吃的那日必定要死，这是开始，这个死这个字进来了。说他活了多少多少多少岁，多少你939岁 ，something like that。从哪里开始算？应该从吃的时候开始算嘛，对不对？那是不是代表亚当活那么久呢 ？Doesn't have to be。所以在那个字就是说人创造天地开始的时候说一日一日，这个字的解释里面也许林牧师可以再多解释，我认为那个字的看法跟一些当时跟我说讨论的人说的一个对那个字的解释是可能更合适，是一段时间，因为都不见得需要采取这个角度。如果采取是一段时间的话，就是人创造天地是7段时间 7 periods of time， 圣经中间这样用说在创造天地的日子也是用这个同样的个 yom 这个字，但是呢那里的解释显然是 period of time 而不是指那一天，所以这个字是可以当做一段时间用。如果按照一段时间用这个角度来看，那你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存在。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有许多别的地方根据 scientific data 来看说圣经有些地方的解释这样子可能更恰当， that's my point。 那么现在不在这里仔细跟你讲说这个一年两年的问题，我是觉得说这类问题是一个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好在哪里？就是说，其实我们所知道的自然，其实帮助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有，就是相得益彰。圣经也告诉我们自然我们看的是什么东西，反过来也是如此。好，我讲的够久，你不是应该准备完毕？你尽量讲，我再找题目。
信主的朋友可以向神祷告吗？神会听吗？如果找工作、婚姻这方面有问题，这方面，我想未信主的朋友，圣经上有证据呢，向神祷告，神听的是当他呼求神的时候，当他呼求神，神接受他，神把他的病医治等等，那他自己呢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对神呢有局部或者是某方面的认识，那我们看到圣经上有这例子啊，那他有追求神的心意那呢这方面我们有证据。那一般性的未信主的朋友跟神的祷告呢，那一般性的如果不合神的旨意、神的律法的话呢，那我想不会成就的，好吧？但是当他们呼求神，或者是当他们在 对神有信心，想向神表明而愿意接受他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到有很多证据呢，那他们的祷告得到应用啊，如找工作、婚姻有问题等等，那你有这颗心，把你的问题带到神面前的话呢，那你如果能够花时间投资、花时间多认识这位神的话呢，我想呢，主权在神的手中呢，那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替神答啊。那我想你能够向神呼求，这都是一个好的现象啊。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的朋友，你如果有难处，有这边讲到的找工作跟婚姻有难处的话，呼求神的话呢，那神会赐给你，也许呢，比你呼求要的更宝贵的，可能给你永恒的生命啊。这个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可以说缘分嘛，如妻子、儿女、朋友啊。对我们的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讲缘分，我们讲这个神的 design， 神的设计、神的预定、神的拣选。是的，那我结婚不是一个很，我跟师母结婚呢不是一个模范的例子啊。那他已经是基督徒了，那我还没有信主，那所以呢，我不鼓励弟兄姐妹这样做，好吧？但是呢，我感谢神的，这完全是他的恩典。那借着他是基督徒，我接触啊，我也没跟你讲，我在 Gainesville 至少讲了，对不对？使我能够信主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我的岳父，有没有讲过？我不知道 Gainesville 这边啊，对，有讲过啊。那我可以，也许我稍微讲一下啊。我去向我的岳父啊求婚，能够娶他的女儿的时候啊，求亲，我们就是要我太太的手啊，就是要跟他结婚时候呢，我的岳父很严肃的跟我，他是个 gentleman 啊，很和蔼可亲，但是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很严肃，他讲：“丁武，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我就可以让长征跟你结婚，安娜跟你结婚。我讲什么事？他讲：“你愿不愿意？你能不能这一生带我的女儿，每一个星期天去礼拜堂？”我想了一下，我讲：“我愿意，我答应。”那我回想过来，我没有一次不是闹钟闹醒带师母去教会。那冬天的时候我有问题，夏天的时候呢我在车子里面，他在里面教会里面教堂里面。冬天的时候我在车子里面很冷，那我只好进教会了，进教会听啊。那也是呢，感谢主啊，因为他父亲made me a promise keeper。 那神呢就用，我后来就知道罗马书里面十章十七节啊，信道由听道来，听道由基督的话来啊。我听久了道，那我的心好像一本书一样的打开，听的话呢，那我得救了，好吧？所以我们中间的朋友，你如果是一个 promise keeper 啊，神也 honor 你的 promise 啊，领导你，好吧？所以我们不讲缘分，我们讲这是神的拣选、神的设计啊、神的安排。如何面对配偶、非基督徒的父母死亡后的仪式？不参加、不参与。我鼓励我们中间的呢，如果你的配偶是非基督徒，或在他父母亲也是非基督徒的话呢，参加是肯定要参加。你可以单独请求你配偶的父母亲能不能允许你，因为信仰的关系不跪拜。但是呢，你讲我真诚的爱我的妻子，我 miss 她，我因为我的信仰的关系，能不能允许我？那我想 他们一定会的，好吧？参加是一定要参加，好不好？那参加一定要参加。世界的和平的关键似乎在中东，非基督徒对此事的看法和行动应当如何？对不起，基督徒对此事的看法应当如何？基督徒对此事的看法呢？圣经里面要叫我们站在他选民的 一旁，那我们呢应当支持。所以历届的美国总统，那呢都支持犹太人、以色列，我希望奥巴马不要例外，那如果呢，任何的国家、任何的元首不站在帮助神的选民以色列的立场的话呢，那国家会蒙到赐福会拿开，好吧？所以这一点我很为奥巴马担心，好吧？我也思想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应当站在神选民的立场，好吗？你们可以回应啊，我讲的不见得是就一定是 final words， 好不好？那我要黄长老也可以任何的回应。好啊，这边当面对非基督徒，我想家人长辈行一些异教佛教的仪式和习俗，作为基督徒应当如何处理？我想呢，这边的长辈，这个圣经上有个例子，好吧？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大将我常常讲这边到一下子像乃曼，那当他回国的时候，他的得救了。回国的时候呢，他问神人，他讲我回去的时候，他的王一定是拜异教的，那我也要跟他进宫殿的时候，我登下来一下或者怎么样，可不可以？那神人讲可以，好吧？所以呢，适度的，我们只要在适合的情况之下，那我们也告诉神，那但是呢，我们不参与那个形式，好吧？我们在场陪了我们的长辈，我们在场，而我们不参与这个形式。我想这个跟刚才的那个妻子没有信的妻子的葬礼同样的情况。我有某些好某种行为，我觉得不合神的心意，但我心里又不愿改变，我在祷告求神强制性的改变我。问题：神会强制性的改变我吗？或在我必须首先心甘情愿？那这个问题呢，圣经上也有，好吧？这个法老就是这个，法老就不让这个摩西跟以色列的子民走，好吧？叫他们走也不要走得太远，不要走得太远就是什么呢？随时可以回来，好吧？那呢，圣经上面讲的，神使他心硬，神使他心硬。实在呢，这句话也不大容易解释，不是翻译的问题，不是神使他心硬啊。那呢，他继续不断的，他心刚硬了，那神就怎么样？神就让他刚硬下去。所以这一点呢，让我们看呢，我们应当知道这是不合神心意的啊。那我们应当在神面前祷告，求他的恩典比强制好，好吧？我们的神呢，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有一个神学家讲啊，是荷兰的神学家，他是很保守的，很好。他讲呢，看看我们的地球就是充满了神的恩典，为什么呢？他讲，你看这个地球里面岩浆出来的话不得了，不得了。但是怎么样？多有限制，多有 limit， 多有 boundary 啊。boundary 这个字啊，是在圣经里面很好一个字啊，就是说神按照所造的每一样都有怎么样限制。当这个约伯怀疑神的时候，那神呢好像扶了一个轮椅，让约伯在这个轮椅上面带他看大自然，带他看到什么呢？看到河马，河马很怕人的，对不对？ 带他看到什么鳄鱼，鳄鱼很怕人的，对不对？你们这个佛罗里达的鳄鱼也很凶的，对不对？那但是呢，你要知道呢，神让他看，那也让他知道呢，这一切都在我的主权之下，都有怎么样限制的，都有 boundary 的。河马虽然可怕，鳄鱼虽然可怕，都在我的 boundary 限制之下。海水可怕，犹太人希伯来文化是怕水的，特别是深的海水，他认为深的海水看下去里面好像会起风暴的，那个里面有个海怪在里面，对不对？那呢，但是这些都有 boundary， 所以呢，让我们看到求恩典啊，远比强制好，那远比呢，任性而不改好。求恩典，那神可以使我们改变，好吧？使我们改变。有没有可能啊？他讲，请问李牧师有没有可能综合许多译本圣经来看？一本最准确的译本啊，那我还不够这个标准，我还不够这个程度来看这些译本呢。但是看你的兴趣，看你的用的方法啊。中文的话呢，实际上和合本很好，和合本是翻的很好的一本。那有些地方也许需要。需要改变，需要更新一下啊。那英文版的话啊，看你的，你假如很喜欢呢、啊、直译的版本的话啊 ，NASB 是很好的版本，很好的版本啊。我的一个老师在神学院，老师跟我讲，他讲旧约，你假如拿 NASB 念给他英文的话，他可以照着把翻出来。希伯来文是跟怎么样书上完全一模一样的，可以是直译。那这个呢，有个直译的版本，有时候对我们接近也是很好，好吗？那所以中文的话呢，我想比较有点限制啊。那因为没有多少版本，那我自己觉得呢，和合本。那同时呢，因为我们有个更新学院，有个旧约的教授，在犹太人中间很被接受的啊，推崇的。路苏和教授也深深的同意呢，和合本还是翻得很好。那中译本呢，新译本呢，有一个新译本，那有的也许改进，但是呢，整个来讲，文学的水准来讲呢，那比不上和合本的翻译。中文的翻译，好吧？那这方面我并不是内行啊。今生已是苦，何必要永生？何谓是永生？Why？我为何须永生？哦，那我知道这位朋友，你问这个今生已苦，今生是苦，对不对？是苦啊，今生是苦的话，才要永生呢。因为你们如果。听到几篇天堂的信息的话啊，那真是啊，天 J.I. Packer， 我介绍的，我们出的这本畅销书《简明神学》J.I. Packer， 20世纪的神学泰斗，英国人，也教过我的，他做 Visiting Professor Westminster 的时候也教过我的课，他讲了一句话：什么是天堂？天堂比你想象中的最好的还要好。什么是地狱？地狱比你能够在这世界上想象到的可怕跟残酷的还要怎么样？还要可怕。因此呢，这一生很苦，那能够永生啊。我这次在香港去的时候，他们也叫我我也讲了一篇天堂。我有一次在一个 funeral 的时候也讲了一篇天堂，他们呢坐下来听着他讲啊，他讲尼姆斯啊，你在讲天堂的时候，你的喜乐，你的笑容啊，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你这样的喜乐啊，那可见怎么样，我真是想往天堂。所以我劝这位朋友啊，跟我们中间的朋友，你就是今生苦一点的话呢，那今生有如果苦有。没有基督的话，那真是苦啊，对不对？你连祷告都那个，没有能安慰啊。那有了基督的话，那 可以靠他的恩典过活，但是呢，来生的话呢，是享受啊。反正你没有罪，没有罪的影响啊，罪还有罪的影响，没有罪的影响啊。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啊，要盼望永生。加尔文这位神学家讲了一句话，八个字啊，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我的国语有点口音了，所以常常广东人会听错我的话啊。善用今生，莫想啊，这广东人就底下听到是莫想，不要想，莫想永恒，莫想 meditate 这个 eternity 啊，就是莫想天堂，莫想来世啊。这是加尔文给我们的，从啊哥林多啊后书里面的。这句很好的话，好吧，让我们这样做好。请问未曾听过福音的人有得救的希望吗？很好的一个问题啊！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不 accountable， 他对神来讲他不 accountable， 就是说呢，他对神来讲，我没有听到福音，我只是看到你的创造，一般性的启示不能够带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就是说你看到创造这些，那这是一般性的启示，我们要特别性的启示。特别性的启示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如果他那个地方没有神的话、人如果呢从来没有人跟他讲，在我们中间人类中间有一本神的话的话，他不知道有神的话，那他不 accountable。 那他如果知道人家讲有一本神的话，讲到福音而他不去看的话，那他就要accountable啊。所以呢，我每次传完福音之后，我心里面啊，对那位探访过的那位的，我实在呢要多为他祷告。是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样？因为 accountable， 因为他在神面前讲，我从来没有听到福音。几月几号李定姆牧师到你家里面去谈话呢？怎么会没有听到福音呢？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跟谁讲过话，他就 accountable， 好吧。他假如听到福音的话啊，我们下面也有个问题是瑞士的，我们可以的。他们没听到福音，没有接受耶稣做那个的话呢，他去的一条道路就是我们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就是被审判的道路啊。因为我们下面有个问题，好吧，我想等他下面，我看看是不是在这个下面，我把它找出来，好吧。好，就有人说各种宗教军事神对不同人的启示，神怎能让大多数的人灭亡？基督徒又如何看犹太教、摩门教及回教信仰啊？这个类似的，就是要这样的问题。神怎么让大多数的人灭亡？当神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好，我们刚才听过我福音班的就可以答了。神把亚当放在一个哪一样的一个地位上面？可能犯罪，是不是？可能犯罪的地步。那亚当的后裔呢？在一个什么地方？不可能不犯罪。亚当的后裔不可能不犯罪，为什么呢？因为啊，他这个罪性借了亚当啊，传给他所有的后裔。那因此呢，我们呢，人生到这个世界上啊，就是一个婴孩。他是什么呀？与神为敌耶。他是神的敌人，为什么呢？他里面是个罪人。他有罪性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当神造了亚当夏娃，把他放在这个地方，这个上面，伊甸园里面，有一切的美好，哪来跟他讲？只是这个讲，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神的主权在这边，就让他知道怎么样，人可以享受神的一切，但是人不等于神。神是什么呀？原主，他是什么呀？是神所喜爱的一个，认为造得很好的一个杰作，而在 他的园里面享受，可以享受他的一切。那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被赶出去之后呢，那他呢，这个罪进到他的心里面，他就从无限变成是有限，亚当就无限变成，因此他会死，死就有困境，因此他被赶出去呢，他就在一个什么呀，在一个敌对死亡的道路，就在底下，就在地上，地上，这个是这个地上是被咒诅的，地被咒诅的，地上火，那这边所有的都会死，所有的都要审判，因为呢，他们呢得罪了神，得罪了神，那所以呢，主耶神爱世人怎么样，就差遣了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呢来到地上，为人付上了罪的刑罚，钉死的刑罚，刑罚付了，所以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必须惨死，不是普普通通的死，使徒信经里面耶稣基督啊，就还讲到阴间去，到阴间去怎么样，让他尝到怎么样，尝到阴间的那种可怕，虽然他是神的儿子，阴间的可怕要惨死，他不能普普通通死，他惨死，因为得罪了神，这个是犯了罪得罪了神，所以他付上这一切的一个代价。所以呢，那耶稣基督呢就讲，他为我们死了之后，他等于给我们一个，在这边有一个 escalator， 一个 escalator 从地上直接上来。啊，我到中国大陆到杭州呢，杭州是我母亲的家乡的，居然那个雷峰塔居然被 escalator 上去，我是第一次这个雷峰塔 escalator， 然后上面再电梯 ，escalator 上 ，escalator 一上去我就想到天堂。基督，这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死的。你只要相信 ，escalator， 那呢，不上的人呢，不上的，这几项呢，就是审判，好吧？所以在这边讲呢，那不是说神让大这边神怎能让大多数灭亡？因为呢，亚当的犯罪，他做了一个选择，他替了他的后裔做了选择。所以我们今天还讲什么，亚当的后裔如果信了耶稣的话怎么样，可能不犯罪，对不对？亚当的后裔信了耶稣死了之后呢，不可能犯罪，因为去一个地方没有这么没有罪，也没有罪的影响的地方，好吧？所以这个好好还有，我快要完了，我的重担快完了黄长老要准备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了啊。孩子邀请同学到教会，我看不到这个字啊，这个大概就是说那个教会是个巴哈教，那个教会是邪教。那如何告诉孩子作答呢？那如果去邪教的教会呢，我就不教。跟小孩子讲这是邪教，你不要去，那可以跟小孩子不要去，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这个问题的啊。那假如是我的小孩呢，我就叫他假如他们到他家里去玩可以，好吧，到他教会里面去是个邪教的教会，那这个就不去啊。你是怎样祷告的，谈谈你的经验我的祷告很普通啊，就是跟我们中间的一样呀，每天求他的恩典，给我们恩典。那遇到事情不顺的时候，那我更加求更大的恩典给我，让我们能够依靠他，能够度过，而且呢，喜乐的度过啊。那我的祷告也常常回头看的时候，神给了很多的恩典，那也感谢他。所以呢，让我们的祷告是好像馨香的祭一样，让神能够讨神的喜悦。好，我大致在这边。
在你答问题的时候，有新的问题来了。好，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需要第一个问题，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您对现代基督徒祷告得医治是如何评价的？ 这个跟我在 workshop 时候所提到的一个祷告的这个experiment 可能有点的关系，也许你们听的时候觉得说，也许我对于神听祷告医病这样事情是有质疑之处。那么如果是你这样想的话，请原谅我，因为我没有讲清楚啊，我是完全相信神听人的祷告，不只是在医病这样事情上而已啊。那么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曾经蒙神医治，是借着祷告医治的不止一次啊，所以因为有个人经验在里面，我知道神是在医治上面是听祷告的神，但是主权在他，主权在他，而不在祷告的人。不是说我祷告的好所以神医治，不在这里，而是我就稍微讲一点 我自己的经历，让你们知道说我对于神听祷告这样事情是完全不质疑的啊。那么神怎么样听祷告这样事情是与许多地方是超乎我们所预料的。我在美国五年之后开始过敏，这也是许多人有的一个经验，这个不稀奇，过敏可以相当的厉害，我是非常厉害的那一种，是秋天 ragweed 的一种过敏。在这个过敏的中间，我尽量希望能够避免跟外面的空气接触，外面的花粉接触，因为过敏的非常的厉害，眼睛吃到药是吃到 maximum， 眼睛肿得红红的肿起来，喉咙痛得不得了，我打喷嚏的这个记录是我是很会打喷嚏的，那么有一分钟53个喷嚏的这种记录啊。那么这个是会喷嚏多了就会引发气喘，有各种的问题在里面，所以这个过敏对我是极大的一个麻烦。那么到1979年，就是教会成立的那一年前，那一年的秋天，那个时候我是63年来美国的，所以对于过敏这个事情非常有经验了。那么秋天来的时候，那一年我特别记得，就是说在前面两年我是自己把自己封在教会家的 basement 里面，basement 因为只有2个小窗户嘛，我就把它贴起来，统统把它封好，然后 basement 放2个 air cleaner full time 在 run， 然后把门关起来，大家都不许到 basement 来，我就住在那吃，在那里吃，在那里工作，下班回来就进到 basement 里面，仍然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啊。那么也许是有点 mold，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不过过敏的非常的厉害。在那一天那一年就是79年那一年，有一个传道人名字叫做 Harvey 啊。这个 Harvey 呢是一个在我们附近教会，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有个培灵会，一个礼拜的培灵会。那么我因为一方面那个春天我还在过敏的里面，因为别的事情在那里忙，所以我就没有去，我太太就去，她说那个牧师讲的不错，那么我还是没有去，我说这个事情太多了，这个培灵会我就没有去啊。那么所以我太太就去，她就告诉我说，她说最后一天呢，他说这个 Harvey 呢，这个 Harvey 写过一本书叫做 Seven Years of Miracles， 70年的神迹。那么他自己说是他是有医病恩赐的，我对这个事情并不清楚。那么在那一年他最后的那一天会的时候，他就说他请教会中间的一些牧长，在教会的牧长 来为教会中间参加聚会的人有特别病痛需要祷告的，为他们祷告，并没有 promise 医治，但是 promise 祷告。那么所以我太太肯定说，我这个先生呢是很需要医治，可是他不在这里，不过呢先生太太他认为是反正是夫妻就是一体了，所以他上去那个人问他说，你有什么先问你，他说我没有什么毛病，我这个先生毛病蛮多的。就讲到我的过敏的事情，他说我就为你，他按手在他身上，我说为他祷告，就为他祷告。他回来说我替你被人家祷告过了，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我笑他，我说怎么样笑他就不多讲了。那么那一个秋天我的过敏就没有了，就是有的时候打2个小喷嚏，就是我现在有的时候还会打2个小喷嚏，不过是那个的差别之大让我不能够不体会这样的事情，说 something happened to me，因为我每年都是这样子嘛，是不是一个绝对的证明，找个好的医生来，他可以告诉我为什么那年会好。 OK， 但是神迹或者说 祷告的医治或者说神迹，不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神迹一定要超自然，神迹不见得需要超自然，神迹可以借助自然来医，是神他在选他的选择里面，在这个时候做一样事情在一个人身上，对我 totally significant。但是我也很少讲，我讲给别人听，人家说哪里有这种事？你找一句圣经给我看，说哪里找太太去找先替先生祷告的 ？I don't know, I cannot justify these things。有些东西是神，他好像对一个人有点像是一个，我用这个字说，写了一封情书一样。就是说你如果看了一份情书，你最好自己看了收起来就好了，不要到处去张扬。别人看了笑你，说 What's this? 对不对？这也不是写的人的心意。许多时候神给人个别的恩典是特别这样的意思，说 I love you, that's that, 你知道，存着感恩的心说神爱我，神爱我。多讲呢反而无益，我为什么今天讲呢？因为我觉得人应该相信神听祷告，因为我在那个 workshop 中间也许给了你们一个 不是很正确的一个概念，也说不定，我提到这个Templeton Foundation 所做的这个测验祷告灵不灵的一个很大的 double blind 的一个 test。 那么好，那么我想这个应该可以解决了，请问黄长老，人类现在这么多的灾难痛苦，不管我们怎么样祷告还是不能避免，怎么样都痛苦，就是说我们祷告来祷告去，这个灾难还是很多，痛苦很多。那么痛苦灾难有的时候的确是一个恩典，就是说这不是祷告他这个灾难不在哪里不见得是好事情。那么我举个例子来讲，人好好的说不会痛，对吧？痛呢，这就表示你不喜欢嘛。有没有喜欢痛的？我只听过说有敢死队，有没有听过敢怕敢痛队？没有敢痛队的，对不对？敢死不怕，痛呢有点怕。那人为什么会痛呢？痛表示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对不对？痛就表示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不然的话你不会痛。痛的话就表示说你要注意有些地方不对了。什么样的 cancer 最厉害啊？就是说你到四期了都不痛，你说这里有点不大舒服，医生呢我这里怎么不大舒服？医生说四期末期，你还有两个礼拜。你说哎呀感谢神呢，我都不痛啊。也许你不会这样讲，对不对？你这个痛一个半死半期都不期的那种 cancer， 那不厉害。就是说他还不成型的 cancer 已经把你痛个半死，让你到处去求医，所以这个 cancer 就不 kill you、right? 所以痛是一个保护，痛总是一种保护，他告诉你说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life with your body， 所以你会痛。我认得一个同事叫 Jimmy Burton， 他手不会痛的，有些人天生手脚不会痛的，这是一个已经知道的毛病，他手不会痛。我说要炫目症，哎呀这个手不会痛正好，因为我小时候老是被人家打，被老师打手，做数学做手就打我痛得不得了，心里想说这个手要是不痛多好，那他打我就管教就是了，然后打到他满头大汗我也没事，对不对？罚他。就因为我从小炫目这个东西，终于碰到一个人他手不会痛。有一天我跟他在实验室里谈话谈天了，就两个人就谈得很投机，闻到焦味，什么东西焦了，什么东西焦了，他的手在 hot plate 上面，这个 hot plate 看不出来他是开还是关的嘛，因为他手不会痛，所以没什么感觉，放到 hot plate 上面蛮暖暖的，蛮舒服的，大概 I don't know how he feel， 他完全不知道痛。哎呦这么焦，哎呀怎么搞的，怎么谁把这个打开了，什么就是，要是我绝对不会，哎呦痛死了，对不对？痛绝对是一个保护，痛就表示 something's wrong。 人类的灾难苦痛苦是人性的一种病，或者说人性 humanity 出了问题。We are sick， 所以灾难临到世界，告诉我们说 We are sick。 什么是撒旦最好来诱惑人的方法？什么是一个方法让人能够最平坦下地狱的路？这是 C.S. Lewis 所讲的话，让一个人去地狱最好的路是一个软软的路，微微有点下坡，鸟语花香，这个天色长蓝，走得舒舒服服，也没有什么sign说地狱朝那个方向去，什么都不要，就是你走得舒服，让你高高兴兴，今天明天天气真好，这样那样，咚，地狱里面，这是最好的条路。痛苦从哪里来的？如果 撒旦的目的是要你到地狱里去的话，他不要给你痛苦。他说 everything's fine, everything's just fine。 所以神在他的主权的里面，有的时候要提醒我们说 something's wrong with humanity, 人性有很大的问题。怎么知道人性问题？看人间痛苦就知道，太多的痛苦都是从人来的。哪一个动物，早上稍微提到了一点点，哪一个动物是以拔人家的指牙、挖人家的眼睛、抽筋剥皮，这种中国人晓得这个杀千刀，你没听过这个杀千刀？我们说，我一直以为隔壁老太太骂老先生那一个杀千刀的啦。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个中很大的学问在里面。杀千刀这个东西叫做凌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割一个人，割他一千刀使他不死，这种刑罚以此就是说是一种，这变成一种 art。 怎么这个割掉，这个割掉，这个割一千刀不简单啊，你晓得，而割的不死，这个真是 art。 人怎么可能会 develop 这种东西，人怎么可以残忍到这样的地步？ Something's wrong with humanity。 所以苦难在世界上面让人家看见说 人性出了问题，人性出了问题。所以苦难，不要说祷告没有苦难，没有苦难，那不见得是一些好事情。有时候苦难在哪里是神刻意给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 anything else 想往天堂，不去做手是一件好的事。Well,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就这里面就不多提。在里面又说，哦，这个问题问得很专门。他说，可以说神制定了公理，他既然前面有个可以说一个连接词在里面，就表示是刚刚讨论的问题。神制定了公理，那么这个神就是圣经的神吗？可以证明吗？这个问题是一个 uniqueness 的证明，就是说，你现在说有个神制造公理，现在圣经里有个神。这两个神是不是同个神？ Okay. 你自己想办法去。如果一切的公理都源于他的话，我只能说神的概念只能在 uniqueness 里面来看他。如果是这样子，就是说既然他是创造，就是一切的创造者的话，那就不能有两个在里面嘛，不然一切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既然只有一个，有一个那就是那一个嘛。Okay.我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真正严格的解释，我知道你这个题目所含的东西，所要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在这里 proof， 而且你要的是一个这个圣经上的 proof。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提到神的时候是用真理的神，常常用这个字，用到圣灵的时候也提真理的圣灵，耶稣自己也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请佛教不大讲真理啊，那么就不是不讲真理，就这个不是他的 concern。 佛教讲的比较是讲到人的怎么样生活，讲到基本上讲你不要多想，佛教对吧，就说因为这个人的困难麻烦都是你遇出来的嘛，就是你要这个要那个想这个想那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物，何处惹尘埃，对不对？这是佛教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跟佛教无关。可兰经里讲的神是跟这位神是同一位神，所以不是神的问题，是神谁启示这位神的问题，是基督是谁的问题。就是在同时启示的里面都有位救世主弥赛亚来，这个弥赛亚是谁的问题。可兰经里面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位最大的先知他们共信的经典旧约没有提到这个人，这是最大的问题。对于弥赛亚里面讲的耶稣生在哪里，要做什么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死，怎么样活，一套很多的预言在，因为这个太重要，这个人对不对？所以耶稣来讲说，我就是那一位，而且我守三年复活，告诉你说让你做万人可信的凭据，有个地方让你看说我就是那一位，圣经里面旧约中间一直提的这一位。那么可兰经碰到的问题就是说，这么更大的一位，那么圣经里面就他们自己用的经典里面不是，我就说他的 base 经典旧约没有提他嘛，对不对？这是我觉得相当大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伟人通常有个现象的，伟人都是很谦虚的，对不对？不然就不大伟大。对，像孔子就蛮谦虚的， 他说自己秋也幸，我很有福气，就是讲自己狗有过，不是狗有过，他说我如果犯了我来犯过的话，秋也幸狗有过，人必知之，别人一定告诉他，别人一定告诉我说我犯了错，表示他犯错，对不对？不然话他讲这个什么呢？耶稣说谁你们谁能指出我有错，这不同的话，对不对？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你讲的可兰经里面讲的这个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也 in some way 是蛮谦虚的人，他说你们不要敬拜我，像敬拜这个，他说玛利亚的这个儿子，他其实是用米利安的儿子的，弄错了，他说你不要敬拜我像敬拜米利安的儿子耶稣一样，你说我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小先知嘛，他有一种适度的谦卑在里面。可是这些地方跟耶稣是截然不一样，就是这个你需要花点时间去看他，其实是不大一样，各种宗教启示性宗教不同的地方是耶稣是谁，一旦耶稣是他所圣经里所讲的这一位救世主的话，那么别的比较容易 discount。 佛教是一个相当不同的一个问题，这比较是教你怎么活啊。那么佛教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我的一个 conclusion 呢，就是说佛教认为人的苦难是从欲来的，要而来的，你如果知道不要的话你就没有那么多苦了，对不对？可是呢，人是自然会要的，人都是为你饿了就要吃，这个就要，人就是会要嘛，那不人就会要嘛，对不对？所以佛教最大的问题是你要不要，你要的什么就叫不要，就说我什么都不要，但是这个既然什么都不要是不是一个本能，所以你得要那个东西，对，我就一天到晚要那个不要那个，这个人一定会发疯，所以那不是好办法，不是好办法，绝对不是好办法。Okay? 他自己里面的理念中间有 self-contradictory 的问题。我这个中间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包含一个 self-contradictory。我稍微提一下看啊，我看这是哪里。哦，比方说这里一个问题，说黄长老信基督教，首先要承认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我从中国大陆从小接受到教育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因此一下子转不过来，转不过来弯要怎么办？是不是还有段时间心理磨练等等？那么这个人他字写得很好，而且呢名字写上去，谢谢你啊，薛先生啊。他这里面你想你这个问题中间含着一个自相冲突的话，不显明的，我告诉你在哪里。说我从小受的教育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不唯物，因为它是一个主义。唯物主义不能用唯物的方式推出唯物主义是真实的，唯物主义是一个心灵的产物，没有任何的一个实验可以来 produce 一个唯物主义出来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说真理是存在在信心的领域里面嘛，因为它太大了，所以 in that sense 不唯物。同时这里说和无神论，那无神论这个东西呢，我也稍微提了，我用这个小的时候被人家诬赖说我偷了人家东西，然后我没有办法洗刷我自己的清白，因为我拿不出证据说我没拿他的东西，我不能把没有给他看，没有是不能被证明的一样东西。所以其实你在这里写的是什么，就是说你相信了两样事情，一样事情是什么，唯物主义是对的，另外一样事情是什么呢，是没有神的，这两个都在信心的领域的里面，在既然是在信心的领域里面，它是可以对也可以错，这是信心领域里面的一些特质。这并不表示说你不在信心的里面，你是在信心的领域里面，可是信既然要信的话，信一个有用的东西嘛。我稍微解释一下我这个意思是什么，你也可以相信整个的宇宙的现象，就是说你呀其实不存在的，我看来你其实是我自己脑筋的一个作用嘛，对不对？就是眼睛不会看东西，是脑筋看东西的，不然你睡觉怎么会看到东西？你睡觉看东西啊，昨夜宴盘，枕上分明看见，雨多时，依旧桃花面，知道这个？意义的很啊，我告诉你，真的看见了，你眼睛都没有张开，看见什么东西？看是脑看的，既然是脑看的，所以呢，它是我造出来的。我碰到他碰到没有啊？没有，这个东西是我脑筋造出来的，对不对？我可以没有手也感觉到手痛，就是说这个脑筋是非常特别的一样东西。那么我想中间学医的人大致知道，就是说 we create a world outside， 我们认为是外面有 stimuli 进来，所以呢脑筋接受这些刺激呢有个合适的反应，可是我也不见得需要有外面真正 stimuli 进来嘛， 我自己可以 produce 一个东西。所以这个理论就是所有的东西存在其实都没有，只有我存在，你们都是我造出来的，哈哈哈。这个理论呢可以成立的，叫绝对怀疑论，它是自相自可以自圆其说的一个理论， self consistent 的一个理论，它含着一部分真理的现这个现那个那个迹象在中间，但是信这个东西没用，对不对？ You cannot live by that faith。 所以信心不是说只要我只要自相能够自圆其说我就可以信心就可以相信，不是的。有些东西你信了无神之后，到底这个信念第一是一个信念，不是你有任何的证明，因为不能证明。然后你信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既然不见得是对，而且呢有很多的迹象是错的，因为宇宙是有个来源，既然有个来源要问说宇宙哪里来，这是为什么科学家一直反对，开始那么反对那么厉害，说为什么宇宙有开始的大爆炸论，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理论，因为这个理论一旦是真的话很头痛啊。那宇宙到哪里来的嘛，对不对？宇宙哪里来的？原来没有，没有东西，忽然间开始。 Who caused it? 如果宇宙是永恒的话，这个问题小得多，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理论呢我觉得有点过时，而且不大有用。那么又是一个信心，既然有用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个心灵的转弯也不需要太大嘛，对不对？因为这个你本来不就在那信了吗？信个更有用的东西，那么而且从我的角度来看是更对的东西。你自己要发现说信有是有道理的，对不对？有神，你信这个神，神给你喜乐平安，能够给你交通，能够听你祷告的，你很有喜乐，这是多好的。你信没神那干嘛呢？你反正都是就是 I don't know what you do。 所以有个科学家名字叫做巴斯卡，是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巴斯卡呢他有个所谓的 Pascalian Wager， 他说宇宙们要么有神要么没神，只有两种情形，你们要么信要么不信，也只有两种情形。所以世界上只有四种光景，有神你信，没神你信，无神你不信，无神你信，就是你是 one of the four， 对不对？既然是 one of the four， 我分析一下，这个他是数学家，我已经讲过了，对不对？他这个分析很容易的，他说如果有神你信，这是最好的情形，对不对？创造者你认识他，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活在这里，你知道什么叫做善恶，你也知道什么是道德，你也知道什么是价值，这个生命活在这充充满满丰丰富富，很好。有神你不信 big trouble， 不需要多解释。 好了，所以不该不信。没神啊，没神你信，笨真笨，没神信不笨。为什么不笨？什么叫做实神主义？实神主义是一个灰色的东西，就是说宇宙所谓万物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价值是我自己给它。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你们知道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东西它真正的价值是在它存在之后我给它，它不是因为有个特别的价值所以存在，是我给存在的价值，这是实神主义基本的一个精神。我为什么活在这里？我本来就是没有什么意义，我好好活在这里好像有意义一样。这是这个卡姆所做的一个比喻，他讲到这个 The Myth of Sisyphus， 讲希腊神话中间有个人一天到晚把石头推到山上，又滚下来，又推到山上，又滚下来。他说这个到底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他看起来有点医生嘛，你早上起来上班，上完班干嘛？赚钱，赚了钱干嘛？吃饭，吃了饭怎么样？可以上班。那么有一天就是一天一日复一日就干这个事情，为什么去吃饭要上班讲不清楚，因为你吃饭就上班就是为了吃饭，吃饭就是为了上班嘛，对不对？所以那你为什么干这一套东西呢？所以这个 Sisyphus 推这个时候推上去掉下来，推上去掉下来，你干嘛推这个？有什么意义吗？他基本上问这个问题。他说有意义，为什么？我在努力，这个努力，这个 struggle， 这个奋斗就是我的价值。讲得很精彩，对不对？实神主义就在这里，我在没有价值的里面找到一个价值。没有神，我以为有神，好好为这个神而活，活得充实实，丰丰满满。在这里说我要来传福音，因为有真神，就算没有我生活的活得这个丰丰富富，对不对？跟他说又没有神又不信又不知道活在这里干嘛，比较起来的话哪个有道理？所以有神当然要信，没神也当然信。所以那个无神主义不是好办法，不是好办法。基督徒可以学瑜伽术吗？我不知道瑜伽术是什么东西。我想你要学东西大概定五万，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学瑜伽术啊？他不同意，你不可以。
就这么说了，我看什么？不，我要问一下，就是你学瑜伽术干嘛？这个是要问一下的。你说瑜伽术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办法蛮多的。你说柔软筋骨，大概也有别的办法。那瑜伽术中间也许带着一些神秘跟 spiritual 的彩色在里面，那你就需要小心了啊。那么你知道锻炼身体，柔软柔软，我想这个你叫它什么东西 ，it's not so important 啊。不过因为它含着这个宗教色彩在里面，所以 better be careful。 黄长老，你下午提到多少事情是建立在信息上，而不是在experience 上，不在经验上，是否能提提你最初信神的信心从何而来？信心本来就是在那里的，不是我那么搞出一个信心来，信心是在那里的东西，就是我要不要信的问题，你要不要运用这个东西的问题啊。你如果问这个信心的来源的话，那么这是我内建的一样东西嘛，所以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像企业那么的，是神这个神造的。那么你前面这句话倒是需要稍微解释一点，许多事情是建立在信心上而不是建立在 experience 上。其实这句话不大通了，什么叫做什么事情都是建立在信心上而不是建立在经验上？也许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吧，也许对这个事情看法不是建立在信心上而不是建立在经验上，经验上。不过每一个经验都需要解释，解释这个经验的部分是你的信心，所以其实人都是活在信心的里面，是哪一种信心的问题。那么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再多问一点点，我这个就不回答，这个也不回答，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回答一下。黄老师，基督教教人为善，善人善爱，并积极面对生活的困难和压力，其他的宗教还有一些畅销的书、励志的书本也这样，意思就是说基督教有什么特别呢？你叫人家这个做好也做好，那么别人也叫你做好，别的宗教也叫你做好，那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总是在让我信心有些摇动，期待你的回答。好，这个回答你既然事关大题大，事之题大，你说好像基督教没有 provide 一些什么新的东西给我们，因为我们所 provide 的东西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找得到，这是信基督教传教给你的时候没有把全辈的福音传给你，因为传福音给你是为了你生活上的困难，为了你的好处给你。如果你参加我的这个 workshop 的话，也许你会稍微有不一样的看法也说不定。我用 简短的话来讲，基督教所要传给你的信息是让你认识一个谁， who 是我们信息的中心。一般所有别的励志的书籍是传给你一个 what， 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什么？基督教不是要你信一个什么，而是信谁，所以是个活的东西。你信了基督，你知道这个内容是什么，而不是从什么里着手的。不是你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这个上天堂，这是很多宗教是个样子，对不对？那是一个 what。 那基督教所传的，我们教会一位阮大专长老，他常常用这句话，他说基督教是讲到人与神相遇的经历，所以是基本上他的个 key 是在一个 who， 是一个认识这一位造你的神。你认识这位造你的神，你有希望知道他为什么造你，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活在这里。你也知道说你碰见这些困难的时候，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是什么样的意义，所以你也比较能够来处理你生命中间的一些经验。这个的差别的大小是我觉得是天渊之别啊。一个是我们信一些字句或者信条教条，一个是一位基督，是一位造你的神，这是在基本上面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我也只能点到这里，那么我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就
剩下十分钟啊，我想黄长老很累了，因为他晚上还要在，他从今天早上一直讲到晚上啊，所以，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啊，那有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讲创世纪第六章四节，这边讲到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然后呢娶来为妻啊，那这到底是怎么解释？那这个事呢，相当有名的一段啊，所以我们看那个你的注释书的好坏呢，通常是有几段经节你可以去翻，这是其中之一，好吧？那所以你假如要很快的知道答案的话呢，有很多种的解释。那有一种解释呢，比较容易接纳的解释呢，就是说呢，神的儿子是指近前人啊。那这边呢，其他讲呢 ，the daughter of human beings 呢，是指呢，是指该隐的后裔的女子们啊。所以近前人呢，那就是神的儿子呢。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呢，跟讲到这个赛特的后裔，我们知道亚当啊，后来是分成两个，一个是赛特的后裔是近亲，也跟那个该隐的后裔啊，该隐的后裔是不近前的。那所以呢，到了第创世纪第四章呢，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创世纪第四章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呢这两个就通婚了。所以一般比较容易接受的是这个。好，那你假如要更仔细看到其他的呢？那有些注释书有，那我们出的更新版沿路的圣经有花了很多时间也讲这个，好吧？那第二个，基督徒可不可以烧香拿香跟跪拜祖先啊？那圣经的经文在哪里呢？我想很简单的讲呢，那十诫里面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呢，那就讲呢，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呢，我们不应当做这方面啊。你曾经见一次面就悔改信主的人，你能否估计有多少人回到教会？百分比是多少？更有多少至今侍奉？你曾经见过一次面就悔改信主的人，你能否估计？这个我都没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是指了我啊？我的经验，那我都没有这些方面的统计，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回答这些啊，能否估计？这个我就没办法估计啊。Billy Graham 他们有估计，他在 Billy Graham 那边布道会决志的，他们有估计呢，失丧率是多少啊？你去问他们要的话，他们可能会给你啊。这个问题我念给大家，神会帮助，又有神会帮助，又有主权，人也要努力。人应当在哪些事上怎样努力？那么哪些是人的责任？哪些是神的责任？神是全权的，好吧？那也许这个是因为我讲到的时候提到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啊，那这是呢圣经中的所谓悖反律啊，那两个律看起来是相冲突的，那实际上就是悖反，收的这一面跟那一面啊，悖反律。在这边呢，圣经上有很多这方面的经文啊，那特别呢，我手里面翻到一个经文呢。大家知道有一本书叫《以斯帖记》是个犹太的小女子呢，后来做了皇后了。那后来呢，一个宰相大概是个坏宰相，对不对？那这的关系呢，整个的犹太人要被杀。那被杀的时候呢，那这个以斯帖的这个犹太人的他的养父也是他的叔叔呢，就讲过这句话啊，他讲啊。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
必致灭亡，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那就是这边就是讲了、他的养父也就是表哥就讲了。你应当讨神的喜欢，这是人的责任、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清楚一点。看看我的卡片都不见了、在这边、有些基督徒甚至不相信天堂与地狱的真实是否真实存在，那他们的问题何在，以及如何帮助他们，天堂究竟为何，在哪？那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呢、有些字我看不见、新天新地，圣城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是否天堂临到地上，这是对的，圣城耶路撒冷呢，那会以后的天堂会在地上，那地上的一切的 都更新了、那这个是，那这边不相信天堂地狱呢的真实性呢，那我自己的父亲我跟他传教、最后一次见他面的时候，他来长岛来看我，那他很高兴，但是呢、他也听了我讲在教会讲一篇道，那我就问他说你相不相信天堂跟地狱，他讲这个我不相信，我很遗憾呢、我从那次之后就没有机会跟他讲话了。那他就 stroke 中风了。那、所以他如果不相信天堂地狱，原谅我讲呢，我的父亲就没有得救，父亲没有得救，好吗？那如果没有得救的话呢，那呢就是不会在天堂，好吗？所以这个呢，天堂地狱是，不是直接让我们决定这个人有没有得救。但是呢，我们不相信天堂地狱的话呢，那也不相信，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 peacemaker。好，这个下面这个问题啊，人死后若是基督徒，暂时的灵魂在何处？非基督徒的灵魂安置在何处？在死亡当时如何确定他的灵魂将来会上天堂？又何痕迹可以得知道？是否要等耶稣再来审判时才知道？第二个，如何知道神在听我的祷告？那呢？有一种说法，那这种说法呢，就是有一个居间之内，居间就是in between 的一个阶段啊。现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那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的那一天，破天而降来的那一天，那真是就是那世界就停完了。那一天的时候，我也从我们出的书看来的啊 ，J.I. Packer 讲。你跟我都有一个新的身体，那就是指的信他的人有一个新的身体，而这个身体是永远适合与神同住的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讲的身体，也就是讲到底那个身体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地上四十天，有五百多个人看到他的身体可以穿得墙，他的身体也可以吃，那呢大概我们以后的身体就是那个身体啊。那在一个居间之地，那就是现在呢，那在一个所谓的乐园里面居间之地，那等待主耶稣一来的时候呢，那信他的人都有个新的身体啊，新的身体。那也可以讲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当没有信主的人呢，那直接走的那个审判的道路呢，我刚才讲了有两种审判，一种是义人的审判，一种是罪人的审判。那义人的审判在罪人的审判之前，义人的审判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 有时候做的事情做的 不妥当，那有义人的审判也有奖赏。那呢罪人的审判呢，就是直接是走 是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呢就是要到啊、要到永远与神隔绝的一个审判啊。那啊，子君你要详细看呢，那拿起一本系统神学的书呢，那特别呢末世论的各方面的书都会有啊。你要看的话，简明神学我们这里面要卖完了啊。那 R.C. Sproul 我讲是美国的一个神学家呢，就是你们住在这个地方啊。住在Orlando 啊，那他写的一本神学纲要也是非常神学入门也是非常好，也特别讲到居间之地，你们可以看一下，好吧？
好，上帝是仁慈和怜悯的，但现在很多大灾难，很多人困惑，我也困惑，上百上万的人无辜的死亡，难道上帝对人类的惩罚，这是惩罚吗？那么多少无辜的老百姓的灵魂如何安排？上帝的仁慈和怜悯在什么地方？那这个问题呢，刚才黄长老讲得很好，讲到痛苦的问题，对不对？那我想黄长老讲讲已经大致提及了这个问题啊，这些痛苦呢，这些痛苦来，这些灾害来啊，那一方面替我们警醒，一方面是这个世界呢已经黄长老用的什么字我忘记啊，已经是病败坏了，病入膏肓，好吧？那这个是好啊。Family Radio 预言明年五月中了啊，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引用彼得后书三章八节了，等等等。那Dr. Campbell 呢？我对他这个人，我很尊敬他。我对他这个人很尊敬，非常的简朴。他每次电台里面呢，他把钱都买来，拿来啊，都来买电台的节目，甚至于有个 TV 节目。他穿的西装一天到晚也就是那一套西装啊。那我对他人是非常敬佩，但是我对他的神学呢，我没有办法接受，好吧？他不但除了这个之外，他还讲呢，他还赞成了 Electronic Church。那我没有办法接受他啊，所以但这个人是一个圣洁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他的神学思想呢，那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神很显明的在神的话语里面，那呢叫我们不要猜测哪一天来，好吧？这个是，所以这边讲呢 God is where your heart is， 他的朋友他问他的朋友。这些呢，到底上帝是你的良心吗？那你如何解释他的观点？那这个观点呢，他根本这个人是个没有信主的人，那真是。那这句话呢，那美国人不信主的人也常常这样。那这个人呢，显然他从小没有经过 Sunday School 啊。他假如经过 Sunday School 的话呢，他现在应当还有一点知识的话呢，他知道讲这种话呢是会。是不金钱的啊！当我们向非基督徒传福音时，他说：“基督徒信上帝，上帝是万能，一切都在上帝安排之中，已经定了。那么你们整天祷告有什么意义？例如，你得病了，那是上帝的安排。你祷告与否与你病夫好坏了。”上帝会让你好吗？请问如何回答？这是如何回答？这是他可能跟非基督徒传教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我应当让黄长老回答他啊。这个黄长老一定有很多很好的答案了。我们的神当然是听祷告的神啊。如果呢，加尔文写过。他的最有名的一本书叫 Institute， 里面的祷告啊，祷告里面呢讲什么是正常的祷告。正常的祷告他列出祷告有些规矩，列了正常的祷告啊，按照这个正常的祷告，这是应当祷告，按照正常的祷告。但最后写完正常祷告是什么？就是不正常的祷告神有时候也听的，他最后补这么一句话啊。所以呢我们的神是怜悯公正的审判官啊，所以我们宁可落在神的手里，不要落在怎么样，像大卫做选择，他讲不要落在这个坏人的手中啊。那我们在神的手中啊。那我想呢，神是全权的啊。那 我们即使有什么难处的话，那可以向他祷告。我昨天早上，昨天我们在进 camp 的，对吧？昨天早上我讲到的时候提到，我的一位朋友一直也支持更新传道会的啊，他在 Mayo Clinic， 他的太太突然得了很严重。那后来他太太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讲李牧师替我祷告，他讲我充满了信心。那感谢主，神给他呢，神给他安慰，神成为他的力量。那他依靠神的话呢，我想人不能，神能，好，我们交在他手中。差不多，有没有我没有回答的？我不知道。差不多了呀，差不多了，时间刚刚时间已经过了，对不起，过了呀。应当多，有没有没有答的？我不知道。
长老，对啊，给我们很大的帮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啊。亲爱的天父，谢谢谢谢主，你借着黄长老、牧师的口向我们解答很多的我们平常的一些问题。就我们谢谢我们弟兄姐妹这些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也对我自己也很大的帮助。谢谢主，你差遣这个仆人在我们当中，你的仆人在我们当中，求你纪念他们的辛劳，特别对加添他们的力量，给很足够的休息，今天晚上黄长老的正道，主你与他同在，加给他心里的体力面的力量，也让我们有受教的心，也为特别为晚上慕道的朋友祷告，就借着黄长老的口你圣灵向他们动工他们寻求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被给开门给他们。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 Amen。 非常谢谢，辛苦。